弟兄姐妹们平安，这次很高兴能够来到你们的中间，那特别能够跟黄小思长老一同在你们中间服侍。那刚才黄长老讲这位我们敬拜小组的这个指挥，这个陈金姐妹肯定是福州人，我讲你讲的一点不错，她是福州人，那跟师母一样，她也是福州人，不过她没有陈金姐妹那么口音有一点福州口音这一次我们的距离很远呢，所以也请为我祷告，希望灵里面有足够的力量把声音达到你们中间啊。感谢主啊，这次你们给的题目也很好，那我是我一直在北美神给我机会在各地侍奉的时候的一直的一个祷告，希望各地的教会能够彼此连结，能够在主里面表现合一。那你们能够有二十几年来一直有这个佛州的联合的退休会，这是一件美好的一件事情。那希望各个教会不但能够差派更多的弟兄姐妹来参加，而且鼓励其他的教会如果没有参加的，鼓励他们一同来参加，在主里面能够有合一的表现。特别呢，在一年中间有一次大家聚在一起的话，那这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那因此呢，这一次的题目也是非常的好，那感谢主给我这个机会，我们一同来在思想主里面合一，来主里面互相连接。请我们打开圣经诗篇133篇，诗篇133篇。那我们今天思想一个主题，和睦同居的美善，和睦同居的美善。我们找到133篇，我们一同来读，短短的只有三节，我们一同来读。来看呢，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我们低头再做一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当我们晚上来敬拜你的时候，我们邀请圣灵来到我们的中间。首先我们把我们的心交在你的手中，让你的灵来充满我们的心。我们有各个不同的教会从不同的地方来到这里，我们真是求你，你用你的灵把我们连接在一起，成为一群大能的子民。主耶稣，当你升天之前受难之前，主你自己所做的祷告，大祭司的祷告中间几次的主你求父神来保守，来祝福你自己的儿女们在主里面的合一，我们就求你继续不断的，特别在这弯曲悖逆的时代，在这后现代潮流所冲击下的教会里面，让你自己的儿女们主里面合一，在里面彼此相连接，成为一股莫大的能力，主推展神国的侍奉。今天晚上当我们在你面前敬拜的时候，主让你仆人口中的话语，让你儿女心中的意念好像馨香的祭一样，直到天庭能够讨你的喜欢。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和睦同居是基督的教会的一个生活上的一个实质，它不仅是教会生活的内涵，而且也是一个对外在对这个世界的一个见证，反映出来教会属灵的光景与肢体之间的爱的那种的生活。如果我今天问你，私下的问你说你爱的生活如何的时候，你一定会很诧异，怎么会我问你们这个问题？ 但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爱的生活就是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今天我们用诗篇133篇，我们来思想到这个和睦同居所带来的福分，思想到和睦同居在诗人的写的诗里面表现出来有一定的一个模式，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上操练这和睦同居的这个模式。不但如此，让我们同时也在和睦同居还有一些原则要我们时时的记在我们的心中，应用出来，对我们的弟兄，对我们的姐妹，在我们的教会中我们能够应用出来这些原则。所以今天晚上的时间，我们就用诗人的这一篇诗，我们来思想和睦同居的美善。作者特别在这里讲到说，看呐，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弟兄和睦同居就是教会的合一，诗人的信息是和睦同居的喜乐。今天我们所思想的诗篇133篇，也许可以用一句话来代表其中的意思，也就是说，你跟我要借着圣灵与圣洁的侍奉，操练合一，见证圣洁丰盛的生命。你跟我要借着圣灵的工作，我们才能够操练彼此合一，然后我们献上我们神圣的侍奉，操练合一，见证圣灵给我们的丰盛的生命。今天的诗篇中间，如果你仔细看的话，虽然只有三节的经文，但是让我们看到这个经文，三节的经文呢，有一定的一个结构在这个地方。我如果把第一节的跟第三节的下半段连起来的话，我这样读，你听听看，看呐，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在这里让我们看到有因果的律在这里，弟兄姐妹们和睦同居是带来的结果是一个福分，这个福分是什么？是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所以我们看到第一节跟第三节下是连在一起的，好像是一个外面的一个框子。你如果注意剩下几节圣经，第二节跟第三节里面，你看到这里面有两个比喻，怎么看得出来呢？有两个好比，好比，因此这是一个明白的个比喻，很容易看到它是比喻。这两个比喻是什么？一个是贵重的油，一个是黑门的甘露。这两个比喻是一个内框，因此今天我们的诗篇呢，有一个外框，有一个内框。外框也就是讲到一个总刮律，把今天的整个的诗，这首诗篇总刮起来。我再念一遍，你就知道它是总刮律了。看呐，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然后我们看到这内圈里面这两个比喻，这两个比喻就是教导我们，也指示给我们，我们要和睦同居的时候必须有一定的模式。不但有一定的模式，和睦同居也有一定的原则，让你跟我可以应用出来。所以当我们默想，当我们思想这133篇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今天的诗人跟我们在133篇建议我们说，我们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第一点，我们看到这个总刮律告诉我们，和睦同居的 福分。我们日常生活上跟我们这一生 要努力追求和睦同居的福分。接着我们看到内圈里面讲到了，我刚才提到了内圈里面讲到两个比喻，就决定了这个和睦同居的生活的模式是什么。和睦同居不是弟兄姐妹们说我们呢现在经济不好，因此呢你如果坐船去游船去玩的话，现在库斯的价钱很便宜，说是我们怎么啊？我们邀几个人去库斯一下，这是和睦同居。这不是诗人讲的和睦同居的模式。和睦同居的模式一定是包括在这两个比喻里面。第三点，让我们看到不但有和睦同居的，有它的有让我们看到有它的福分，不但和睦同居有它的模式，和睦同居有它的原则。这个原则也从这两个比喻里面来看到。因此今天的诗篇133篇里面是有两个比喻掌握住你跟我在教会生活中的模式，教会生活中的原则，爱的模式，爱的原则。如果这个是掌握住了这个整个的诗篇这133篇的话，因此今天我们在分享，在解释，在宣扬这个133篇的时候呢，我们就以这个比喻来定夺，我们来从这三个角度来思想。第一个角度，让你跟我努力追求和睦同居的福分。第二个角度，让你跟我努力遵循和睦同居的模式。第三个角度，让你跟我努力操练和睦同居的原则。让我们先看第一个角度，你跟我应当努力追求和睦同居的福分。我们再看第一节跟第三节的下，看呐、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弟兄和睦同居是一个合一的美善，合一的美善是蒙全全之神喜悦的。全全之神喜悦他的儿女和睦同居，因此他要赐下福分，因此他要赐下永远的生命。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为什么肢体合一的生活是这么样的重要呢？我们从两个角度我们来思想为什么神这么看重这个肢体合一的生活。这不但在旧约里面让我们看到诗篇133篇里面讲到和睦同居的重要，也让我们看到新约，刚才我们讲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17章的时候，他做大祭司的祷告，他快要受难，快要上十字架了，他向父神祷告，合而为一，合而为一，合而为一，跟随他的门徒们，求神保守他们一颗合而为一的心。所以这是一个从旧约到新约连贯的一个思想。神的一个最盼望他儿女的是他的儿女合而为一。我很感谢神呢、赐给我三个女儿。那赐给我三个女儿呢，两个女儿结婚了，那呢他们都有小孩了，那有三个外孙。那呢每一年我们现在很难聚会，只有什么，只有圣诞节的时候聚会。那圣诞节的时候聚会的时候呢，那我们当然非常的欢喜，但是呢我们也要很小心很谨慎的。那呢因为呢大家从远的地方来也疲累，小孩在一起又会闹又会哭呢，那一不好的话怎么样啊、就会争吵。那我们人间的家庭，我们最希望的做父母，希望的儿女呢，过节来了平平安安，大家和睦同居，一年才聚一次。所以你可以了解到神的心情，希望他的儿女能够和睦同居。在这里让我们看到追求努力追求合一的福分。第一个角度我们看为什么神这么看重，而且 你跟我要看重这个福分呢，就是要活出世人的见证来。这个见证是什么？就是神的子民是和睦同居，有他的美，有他的善。我们在这里看到了善跟美是耶和华所命定的福气。我们在这里看到和睦同居，和睦同居我刚才说的就是合一的意思。那什么是合一？合一不是讲相同，合一不是讲相同，合一不是讲相同里面一点都没有差异，合一不是指这个意思，而是指和睦同居，强调合在一起。这个合在一起，他们有几方面的相同。在新约里面，使徒保罗告诉我们，这个合在一起有七方面的相同。他在以弗所书里面，我念以弗所书念四章，那我念给大家听，第四节、第三节、第三节第四节，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合，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好，第四节开始，我们看到有七样事情是合一的时候我们有相同的。第一样事情，让我们看到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在这里有七个，第一个，身体只有一个，教会是主耶稣基督的身体，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然后我们看到指望只有一个，一生、一信、一喜、一主、一信、一喜、一神，七样事情，三位一体的神中间包括了三个，然后又让我们看到同样有一个指望，同样有一个盼望，你跟我同样有一个盼望，因为我们盼望相同，因为我们的主相同，然后我们接受的是同一个信条、信念，是受的是一喜，因此我们在主里面，虽然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文化我们不同，但是我们连接在一起。所以主耶稣要他的门徒们，当他离开世界之后，上十字架之后离开世界之后，要这些门徒们合而为一。那旧约的和睦同居这个思想从什么地方而来呢？旧约的和睦同居的思想，我们一般讲来是从生命记而来，是从希伯来书而来。那生命记里面特别25章第5节里面讲到一个观念，这个观念是什么呢？那如果哥哥嫂嫂结婚，那呢没有小孩，那哥哥去世了，这个弟弟有这个责任要娶这个嫂嫂，要跟他同房，要替他的哥哥生个小孩，然后呢他自己的财产拿出来一部分，那让他的哥哥这个有后裔下去，是这个习惯。这个习惯演变到后来呢，他大家从各地的犹太人要到耶路撒冷来朝圣的时候，那在这批人朝圣一同在上锡安山的时候一同唱歌，那他们呢就会合而为一，成为一个家庭一样。由这种的思想，生命记的思想、摩西五经的思想带出来那个文化传统的延伸，也就是这诗篇133篇这个诗人所讲的和睦同居的美善。今天有些教会，很多的也有不少的教会仍然在主日崇拜的时候能够背诵使徒信经，在使徒信经上我还特别加上了一句圣徒相通，就是圣徒之间彼此的连结，就是因为旧约，就是因为新约对合一的重视跟强调。 所以我们看到诗人讲到你跟我要追求那个合而为一，追求那个合一的福分，这个福分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是为了活出这个合一的见证。第二方面让我们看到是为了要享受天堂般的祝福，因为合一是讨神喜欢的，蒙全权之神所悦纳的。我们刚才讲过，今天的诗篇里面有外框有内框，这个外框呢，我再读一遍，看了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我们在这里看到第一句第一节，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和睦同居是人的责任，神要求他的儿女，主耶稣要求他的门徒们和睦同居，这是我们的责任。第二方面让我们看到第三节的下半段，在这边讲到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是永远，就是永远的生命。命定的福表示这是全权之神所定的福分，给他的儿女如果尽上责任的，他就赐给这个福分。因此今天我们看到整本圣经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神学思想，就是神是全权的，人要尽上责任。如果今天我来做一个测验的话，我们中间有多少人相100%相信神是全权的，先举手好吧。感谢主，多半都举手了。那我们今天中间又有谁相信我们也要100%的人要尽上责任的，请举手。少了很多啊，少了很多，少了很多。那也许你认为既然神是全权的，为什么人还要100%尽上人的责任？怎么可能100%相信人的神的全权，又100%相信人的责任？我刚从香港回来不久，我在香港的时候呢，香港的物价很高，而且呢，我一到香港非常的疲倦。那呢，我一个人住在旅馆里面，那呢，到了晚上12点呢，我到外面去找点东西吃啊，看见有个摊子，它也很干净，我看看很干净。那呢，12点它还开，我就早上呢。有时差，6点不到就醒了。哎，我讲肚子很饿，我去看看看了。那个摊子又还开在那个地方，已经开门了。哎呀，我心里面就想，你看他这家人呢、啊，真是尽上他的责任，100%。他怎么样？他时间都拿来开店了，对不对？那单单怎么？我不知道他有没有信主啊？可能没有信主。单单你要人要尽上责任的话，100%责任的话，你到中国城里面开的时间，工作时间长，多尽上100%的责任。今天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的信仰要200%的，不但相信神是全权的，而且人要尽上我们的责任。你看今天在诗篇，我们看到第一节就是人的责任，第三节下就是全权的神。这里让我们看到要享受天堂般的祝福，我们必须人要尽上人的责任，因为神是全权的，这是他所悦纳的。我们在这边看到这福，神借了锡安的祭司所施的福。这里面就谈到了其中的一个比喻，这个比喻在哪里呢？就是第二节，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亚伦是大祭司，神借了亚伦把福分怎么样来牧养他的教会，福分及到所有的会众里面。生命除了福之外，全权之神给的两样福气，一个是福，一个生命。生命是借了什么？借着锡安山的甘露。我们看到 在这边降着锡安山的甘露，在这边呢，让我们看到是先降在黑门，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 我们在这边看到黑门的甘露，这边讲到黑门这个山的甘露是有名的，是丰满，这个甘露是整个的山都有露水，整个的山的青草都树木都很兴旺，所以在这边让我们看到代表了一个丰盛的生命。生命是神赐给人，当人肯与神立约的时候，他就怎么赐给这生命，这个生命是更新的生命，是立约的，立约的福。这边让我们看到神的教会，如果神的教会联合在一起，那是多么的美善。过去的15到20年，很遗憾的，因为后现代潮流的影响，联合性的聚会啊，慢慢的减少。譬如讲，在旧金山有一个联合聚会，这个叫做湾区培灵会、盐津培灵会。现在湾区盐津培灵会啊，你能够有350个人的话，就是很难得很难得很难得，这是很遗憾。为什么呢？一般的教会认为呢，没有必要参加这种联合性的聚会，所请的讲员呢，联合性所请的讲员，我们自己直接也可以把他请到我们的教会来，那何必呢？联合在一起，你看看单单今这一次 Gainesville 的教会要举办联合，那我知道他们花了很多的心血，但是这种的心血，这种时间花上去，值不值得呢？弟兄姐妹们，值不值得？值得。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就告诉我们，我们任何做主内肢体连结的事工，都是为了爱的表现，都是为了遵守主耶稣的教训，都是什么？都是旧约的教训，叫我们享受在山上和睦同居的美善，使得我们一年一次有机会能够认得，在事工上能够有联合。所以我鼓励整个 Florida 的每一个教会都应当参加。如果呢有教会不参加的呢，那也许你们呢这个负责的团，我不知道有没有一个负责团啊，包括各地的教会领袖在 Florida 负责团呢、啊，也许呢联合去探访探访他们，解释一下，为什么呢？足以联合联结，你讲就是差你们这几个教会没有来，能不能跟我们一同来联结？我们来怎么？我们一同来在敬拜主，来享受在里面的那个福。享受那个黑门山的甘露所带出来的那种生命。很遗憾，今天不要讲、我讲讲举了旧金山的湾区培灵会，洛杉矶的湾区培灵会、年金培灵会，一年一度的也都是呢找不到人，就是怕怎么请不到人啊。我知道有一次啊，一个讲员呢到这两个中间一个年金培灵会去了完了之后啊，来的人呢50个都不到。有一次因为接连几天，有一天晚上50个人都不到，那呢他们都在考虑是不是还要再继续的开下去。这个讲员也讲了，哎呀，我跑这么多远来到你们的中间，那呢讲员也知道现在要邀请弟兄姐妹们参加不容易，每一种我们都需要尽上我们的责任。在这边让我们看，首先第一样，我们要有这颗心，努力追求合一的福分。你知道在旧约时代的时候，当神的子民聚在一起，人口很多的时候，神的灵就大大的赐福给他们，与他们同在，表示神喜悦。这一种以自我而不愿意参加，觉得呢这个讲员我也可以请到我教会，为什么我要老远的再来？为什么？就是顺服神的旨意， 因为这件事情是讨神所喜悦的。让我们看到你跟我应当做的事情都是讨神喜悦的事情，所以你跟我应当努力追求合一的福分，因为福与生命离不开神的教会，人应当尽上合一的本分。当我们人尽上了我们责任之后，全权之神就赐下福分来。第二个角度我们来看，不但要努力追求合一的福分，你跟我还要努力遵循合一的模式。合一有它一定的模式，只有这种模式而才讨神的喜欢，不是社交的模式，而是什么？而是在信仰，而是在受洗，而是在这七种保罗所讲的上我们的合一。我们在这边看看什么是诗人心中的那个生活的形态呢？那诗人心中的生活形态可以从内框里面两个比喻来看出来。第一个比喻是油，第二个比喻是甘露。好，我们先看油。油代表什么？是我们看到这个油第二节上说，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浇在大祭司的头上。大祭司是分别为圣，这个油浇在他的头上表示按立大祭司，按立亚伦成为祭司。从今之后这个人是属于神的人，从今之后这个人是神的仆人了，他要被神使用了。所以我们看是分别为圣的意思，这个油浇下来分别为圣。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了第一个信息，这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代表了分别为圣，这个是代表合一。这个合一好像亚伦受膏的油，这个油呢从头发上浇下来。我们看到当诗人在形容的时候，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了胡须，又流到了他的衣襟，侵蚀了他的胡须，在这边讲又流到了祭司的袍子上。这表示呢是完完全全从上流到下，流到袍子，表示这个人是完完全全的分别为圣。那又让我们看到在这边看到呢，那他开始分别为圣，开始是要做神圣的事工。同样的，弟兄和睦同居也能够将神的百姓分别为圣。在这边流到胡须，又流到衣裳。在这边呢，我们看到有一个字出现了三次之多。那呢，通常呢，这种重要的字啊，一出现三次之多，这个高的油流这个字出现三次。你如果注意看的话啊，在这边我们看到在第二节里面，流到胡须第一次出现，又流到他的衣襟第二次出现，这个流第三次出现呢，第三节又好比黑门的甘露，这边呢翻成降在锡安山，原文呢流下到锡安山。所以流这个字出现了三次，是个要字，要紧的字。这个流是从上往下流，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到这两个例子连在一起了。一个是代表圣灵高祭司分别为圣，另外一个是黑门山那个流下了神的甘露，好像圣灵浇灌了全地。在这里呢，我们看到这三个流代表了什么？一切对属神的人来讲，一切的好处通通是从上面来的，而不是地下可以造得出来的。今天我们认为呢，地下可以造得出来，所以我们记得诗人讲一切的好处都是从上面流下来的，上面降下来的。我们 信主的人应当知道，应当有这个经验，让我们的属灵的生活越老练的时候，越向往从上面流下来的福气，而不是从地上用我们自己的方法或在买股票赚钱而赚出来的那种福气。所以弟兄姐妹们，请我们记得在这边讲三个流，三个流全是从上面下来的，代表了所有一切的好处，流到胡须又流到衣襟。我们看到这边讲到了一个合一分别出属灵团体的一个圣洁，在这边是亚伦受膏分别为圣，从今之后就侍奉神，神的子民的合一分别出来，分别出这个团体，这个团体的喜乐跟社会上其他团体的喜乐不一样，这个团体的喜乐是借了那七种的福分享受而得来的喜乐，像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所讲的，我们要能够有这个胃口，有这个怎么样追求的，努力追求这种从上面来福分的那种胃口。这边让我们讲到是分别为圣的合一，是灵里面的合一，教会要合一，弟兄姐妹们，一个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合一，不同的教会信仰相同的要在主里面合一，这种的合一不是社交的合一，这种的合一乃是一同分享主从上面流下来的那种福分。合一分别出神团体的圣洁，合一也彰显出神赐福的满意，流出来满意，那个福分是全权之神从上流下来的。亚伦在被按立的时候，这个油从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衣襟，衣襟代表什么？衣襟代表他所服侍的会众，所他的贵重就代表他的衣襟，整个流到了衣襟，因此整个流到了他所服侍的弟兄姐妹们。合一分别出属灵团体的圣洁，合一彰显出神赐福的满意，这种流从上面是借一概全的这种的福气临到了他合一之民。这个油我们在这里看到诗人所形容的，不只留在一个地方，而是留在头，留在胡须，留在衣襟，全面的盖住。我们也看到这个香气不只留在一处，而是呢全部的经过了这个油而发出来的这种香气，流到了胡须，流到了衣襟。这边呢同样的，今天我们的教会中，在教会 要做宣教的工作，做宣教工作为什么？就是关心在远方的，他们没有福音，我们要帮助他们，帮助他们也要同样的三个流，也是要借着流流出去，把我们的情感流出去，把我们的爱流出去，把我们的金钱，我们奉献弟兄姐妹奉献的金钱流出去，把我们在自己的教会做建造的工作，我们的精力，我们的体力，我们的思想在做建造的工作，同样的到宣教工厂把它流出去，也同样的接了三个能够流到宣教的工厂。这个就让我们看到是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今天的教会里面，我们要享受神赐给我们的那个合一的那个美善的话，那我们就必须在有同样的一个这七方面我们能够统一，然后呢我们过分别为圣的生活。第二方面我们看到的模式，第二方面的模式我们看到是黑门山，我们看山的第三节上，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 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这是第二个比喻。我们看到第二个信息呢，是讲到黑门山的那特有的充沛的露水，这充沛的露水使得整个的山丰富，使能够结果子，而且能够有代表了丰盛的生命，同样也是圣灵的工作。那黑门山算是在以色列最高的一个山，9200英尺，那它是个水源地，以出甘露闻名的。那这边呢，甘露就好像圣灵的浇灌一样，浇灌在和睦同居的神的子民中间，使他们能够得到福气，滋润的神的团体，使他们能够有丰盛的生命。在这里让我们看到合一的灵能够更新子民的活力，使他们的灵命能够有丰盛的生命。主耶稣讲，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所以你跟我在教会中间要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你跟我在教会中间要是一个让圣灵常常充满我们，就像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讲的，我们常常被圣灵充满，使我们的灵命能够有丰盛的生命。我们看过了那个合一的福分，是要人尽上人的责任，然后神的全权赐下福，赐下生命。我们也看过了那个我们要努力遵循合一的模式，这个模式是借了分别为圣的一种生活，这个模式是借了要圣灵流露在我们中间，圣灵在我们中间做奇妙的工作，而能够有九面的，像加拉太书五章里面所讲到的那种果子，让这个人是个被圣灵所控制的人。现在我们看第三方面，你跟我怎么样在日常生活上应用呢？我们要努力操练合一的原则。我们看到第二节跟第三节的上半段，这边讲，这好比那贵重的油，又好比黑门的甘露。这使我们想到了，刚才我也提到了，主耶稣受难前，上十字架前做的大祭司的祷告，约翰福音17章22节，使他们多合而为一，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合而为一这个字在约翰福音里面让我们看到，在17章里面让我们看到出现6次之多，17章11节、21节出现2次，22节出现2次，23节出现1次，6次之多。主耶稣大祭司的祷告父神，要叫跟随他的门徒们能够合而为一。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什么是和睦同居的规矩。和睦同居的规矩就是，当我们你跟我当如何来操练合一呢？以赛亚书讲到弥赛亚，讲到我们的基督，他是和平之君。谁能够遵从依靠这和平之君，他就能够得到和平，他也能够使别人能够和平。同样的，我们也可以用两个合一的比喻来看到这个合而为一，这个和平之君对教会，在教会所做的工作。我们呢，同样的可以用这两个比喻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第一方面，你跟我在平常日常生活上，我们应当靠主操练祭司的服事。你讲刚才我们的亚伦是大祭司，我不是祭司，但是你知道吗，新约时代人人都是祭司，使徒彼得告诉我们的， 那呢，你跟我在日常生活上要操练祭司的服事。什么是祭司的服事？祭司是在人的面前代表神，在神的面前代表人。如果我这样的解释的话，你就知道你可以做祭司，你借了祷告可以做祭司，你借了祷告可以为别人的需要祷告，就是把别人带到神的面前来。你也可以在人的面前代表神，把神的话语解释得更清楚，神的安慰能够怎么带给这位弟兄这位姐妹。我们在这边看到要靠祭司，祭司接受装备，做一个器皿，做一个工人。我们中间每一个人都可以怎么样借着祷告我们做祭司，再把有需要的带到他们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来，也可以为他们祷告。我们看到什么是祭司的职责呢？我具体的可以从三个角度来讲祭司的他的职位职责。第一个是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里面讲到，当作活祭献上作为活祭，为主而活。我们自己把自己当作活祭，为主而活，有依靠圣灵能够使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加丰盛。这个活祭跟死祭刚刚好是相对的。多少时候我们来到神面前敬拜的时候可能是死祭，是什么？这是什么意思呢？只有我们一个身体在这个地方，我们的思想不在这个地方。如果你思想不在这个地方，或者呢你不心甘情愿来到这里的话，那就是死祭。这个羊要被牵到祭司面前的时候，他自己不知道的。羊要被牵到他是祭司面前是被动的，他自己不愿意的被牵到的。那你跟我保罗在这边讲，我们要做一个献上，做一个活祭。第二跟第三就是我刚才所跟大家分享的，在人的面前代表神，在未信的人面前我们要把福音传给他们。我们这一次有两个专题啊，我要负责两个专题。那我在神面前祷告呢，这第一个专题呢就是传福音，怎么样个别传福音。譬如讲我今天就可以我们来学习一样，你如果去探访别人的话，今天呢很少有人呢定规哪一天去做探访别人呢。你如果去探访别人的话呢，至少要告诉他人生最重要的四件事情。我们来操练一下好吧。我告诉大家啊，第一个必须得救，不能自救，需主来救，接受主救，好吧。大家一同来操练一下，来，必须得救，不得救的话你跟神之间就是敌人。必须得救，不能自救，不能想办法，想了各种人的方法，不能自救，不能自救。科学绝不是万能的啊，不能自救。然后第三个呢，需主怎么？需主来救。第四个呢，接受主救。你的爸爸、你的妈妈、你的儿女没有办法把你怎么把你抱到主耶稣的面前。来，让我们再来一次，好吧？再来操练。来，第一个什么？需得救，自救，需主来救，接受主救。好了，那今后你去遇到一个人，啊，那这个人呢，可能以后你不再见到他了。那你能够把握时间的，你讲我告诉你人生四大重要的事情。那这次退休会来啊，回来的时候，退休会的时候呢，我们操练过，第一个呢必须得救，不能自救，需主来救，接受主救，好吧。那你很容易就学会这个，你学会之后啊，能不能答应我一件事情好不好？如果你回到你的教会啊，今天我看到好像有一个教会只有两个人来，对不对？那你两个是最好的。那你知道主耶稣差派就是两个两个出去做见证， 对不对？你们呢？你们可能是教会派来的，这个两个两个，对吧？你回去之后呢，就告诉全教会的人什么？人生最重要的四件事情，必须得救，不能自救，虚主来救，接受主救，好吧？那看到一个生人的时候，你可能以后不会遇到他了，你就跟他讲了，必须得救，朋友，不然的话，我们跟神永远是敌人，必须得救，不能够自救啊！你就拿一段经文，就加福音里面经文就是，金钱呐、啊，金钱有它无用的时候，今天呢，有很多人不知道金钱，认为金钱呢、啊，什么时候都可以用到，有的时候不能用到的，对不对？你知道吗？伊丽莎白女王一世的时候，死之前的时候，那个她要死的，她跟旁边的医生跟她的亲人讲啊，我愿意把我所有的财产来换取我的生命，有没有用呢？金钱有无用的时候。圣经的话讲呢，好吧，那不能自救，虚主来救，只有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怎么成就了救恩了，我们只要信他，那个咒诅，那个苦毒，那个什么，那个刑罚都已经主耶稣基督就已经支付了，然后呢接受主救，在这边让我们看到，所以我们可以做祭司，自己献上活祭，然后呢，在人前代表神，在神前代表人，在神前代表人。啊，我从香港回来，收到了一封信。这封信呢，我一打开来，他讲：“李牧师啊，你去香港侍奉，你跟师母的每一天，我都为你祷告。”哎呀，我看了之后好感动。接着下面几句我吓一跳，他讲啊。5月1号我进医院了，发现是什么 Pancreas cancer 很厉害的。他讲呢，医生呢正准备开刀的时候啊，摸了一下我的肝，肝上有一个什么呀，小块，医生决定不开了，就啊用了管子接了，使我胃可以通顺了，他一定是胃很痛很痛，胃可以通顺了，把他管子接了流通了，就把他再合起来。他讲，请你替我祷告。哎呀，这位姐妹很爱主，这位姐妹的先生在 Mayo Clinic 做一个什么？做一个 Director， 最好的医院。哎呀，我立刻看了这个，拿给师母看了，我的眼泪夺眶而出。这么好一位姐妹，为什么这么好一位姐妹呢？她传福音呢、啊，她呢每次在她参加一个教会，这个教会传福音非常关心宣教的，不但关心，她是全人的关心，因为他们很多没有 clinic 的医生在那个教会，他们就每年组织了一个团呢、啊，到外蒙古国啊，给人家怎么样，给人家医病、开刀，然后呢，有的是有吐唇的，有的是这个cosmetic 的。开刀，有的是什么呀，身体上需要开刀的，然后他讲他需要材料，我就跟他讲，我有福音桥啊，这个福音桥我讲我每次怎么到一个地方呢，把它画起来之后呢，15分钟之内就画起来了，画起来之后问你要在桥的这边还是在桥的那边啊？只有主耶稣基督这个十字架可以过这个桥，然后我讲我把福音桥，哎，他讲你能不能把它翻译成蒙古文啊，蒙古文，我们要到蒙古国，你知道我们在外蒙古啊，乌兰巴托有个教会，2003年成立的，完全是蒙古人的教会，啊，我跟师母去，还在这边讲到，那我们呢就请那边的同工翻译，翻了，这边是英文的那个桥，这边英文的，这边是什么蒙古文的。所以呢，他们这些医生去的时候啊，拿了一叠，好，我印完了，哦，他一直在催我印，我把他印完了，寄给他们，他们医生就拿了之后就发跟病人讲发好，然后呢，2个星期完了，他们要走了，剩下一堆有几个得救的，他们就交给了几个得救的，结果感谢主，因为后面我们有那个有盖的章啊，是我们。外蒙古的教会的弟子，他们就跑到有一个跑到外蒙我们的教会里面来了，而且还拿了一堆圣的在那里面，感谢主， 哇，这位姐妹这样的感谢主，所以我非常难过，跟师母分享祷告，然后我打电话给她，然后我讲我今年八月、要去看我的老二，老二在明尼苏达 St. Paul， 我讲你能不能允许我来看你。哦，他后来又回打电话，感谢主，这么我就每天这几天每天为他祷告。弟兄姐妹，你可以做祭司，我们中间每一个都可以做祭司，我们在人的面前代表神，我们把福音传给他们，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代表人，把他们的痛苦把他们的困难带到神的面前来，让神成为他们的安慰，这叫做靠主操练祭司的服事。第二方面，你跟我可以应用的，可以什么？可以努力操练合一原则的是过个被圣灵控制的生活。你跟我过一个被圣灵控制的生活，合一操练的原则之二，生活在神圣灵控制之下，这是第二个图片，好像甘露一样。什么是我们的能源？什么是我们的限制呢？能源就是与主相连，我们可以得到他复活的能力，圣灵的能力，我们被圣灵所控制。今天如果我想做一件事情是不合神旨意的，有这个念头，知道这不合神旨意的，我们就被圣灵控制，就不做这件事情，迟缓下来，直到心里面有平安。那呢，我们每一件事情操练操练如何生活在神管制之下呢？那我这边呢建议三方面的事情。第一方面就是保罗所讲的以弗所书第五章十八节，要被圣灵充满，这是一个什么继续不断的现在事，每天要求被圣灵充满。第二方面，要被基督的平安在心里做主，哥罗西书三章十五节，做主，让基督的平安在心里做主，做主就是做裁判，基督的平安，如果没有平安，这件事情我就不做。然后第三件，让主的道存在心里面，这就是我们做门徒训练常常被神的话语，有时候一句神的话语在我们的脑海中间，因为我们很会背，放在存在心里面了。存在心里面的时候，我们呢做一件什么事情的时候，这句话就出来了，出来的就是让神的道存在心里。弟兄姐妹，我们读经要好好的读，要把它里面的意思了解之后才会存在心里。你如果从来不想神的话语的话，神的话语绝对不会怎么，不会存在心里。当存在心里的时候，随时事情发生的时候，那神的道主的道存在心里做随时的帮助。我们努力在日常生活上努力，努力的能源乃至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和平的主者，谁肯遵从他依靠他，那呢就有可以支取神复活的能力，谁就能够在他个人生活中间，在他的教会的团契中间，能够变成一个和平者，彼此借了爱来能够连接。我把今天诗篇一百三十三篇把这三点我们做一个总结。你的教会生活如何？求神帮助我们能做正面的肯定的答复，而且知道我们的方向，知道我们追求的方向。你跟我要追求，努力的追求合一的福分，你跟我要努力遵循合一的模式，你跟我要努力操练合一的原则。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教会生活的价值是美善的。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是 Princeton 大学第一任校长，是美国的第一位神学家。他讲过一句话，他讲所谓至善乃是对任何事物均按着它的价值来看待， 基督耶稣是至善的，人应当按神的真价值来对待他。对基督的肢体教会，我们应当按其何等美善的真价值重视教会的生活。弟兄姐妹，你的爱的生活如何？我是指你教会的生活如何。求主让我们能够努力，能够追求合一的美善，让我们能够努力遵循那个合一的模式，让我们日常生活上努力操练那个合一的原则。有一个作者，他的名字叫做奥尔德里基，他说青蛙可以变成王子，而最基本的训练就是在神的教会，神的教会就是他的美容院。让我们在神的教会待得越久，让我们越美丽。今天我们中间，我想在教会的有的很久的，有的很久呢，也你会跑来问我说：“李牧师，我并不美丽啊。”那因为你没有怎么样，你没有努力追求合一的那个美善，那是因为你没有遵循那个什么合一的那个模式，那是因为你没有努力操练合一的原则。让我们记得这两个比喻，一个是亚伦案例的比喻，贵重的油，一个是黑门山的甘露，让我们看到有丰盛的生命，让我们看到有分别为圣的这种的生活。借了教会的生活，信徒能够得到造就，借了肢体之间的连结，让我们的赞美，我们的敬拜更讨神的喜欢，让我们能够从由青蛙变成王子，反映出来神的荣耀。让我们在神的团体中间能够有一天能够变成王子，借着圣灵和神圣的侍奉操练合一，见证圣洁丰盛的生命。主耶稣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基督是和平之君，让主耶稣为我们合一的祷告继续成为你跟我生活的力量，在教会中能够互相连结的时候的帮助，在个人生活跟我们的教会生活中间，让你跟我成为一个和平的使者，让我们一同享受那个弟兄和睦同居的美善。我们低头做一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借了诗人133篇，主你让我们看到旧约的时候，主你就重视你自己的儿女和睦同居，也再一次的提醒了我们，主耶稣基督看重他的门徒们的合一。求你让我们在教会中间彼此连结，能够有你合一的喜乐，也让这个地方众教会之间能够彼此合一。我们相信我们这样的合一是按照分别为圣的合一，是按照圣灵的工作来成就的，一定会讨你的喜欢。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